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耶和华以勒的山，耶和华以勒的山。因为我们今年呢讲过了很多的祭坛，我们也讲过亚伯拉罕的祭坛，但是这个亚伯拉罕的最后一次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次，我们说历史上的记载好了，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是亚伯拉罕侍奉神的最高峰。真的，这个最高峰的献祭是打开以后献祭的，你可以讲说打开以后献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以撒，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互动。其实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就代表了上帝将要做的事情，他先让亚伯拉罕去经历，那这个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情，因为神跟亚伯拉罕他好像是一个最好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叫做有难同当，对不对？有福同享。那么你可以看到，当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你把你那个最心爱的儿子献上。”给我，你知道那个时候献祭的那个雏形已经大致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献牛献羊给上帝，给他的神。那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古今中外，无论是我们华人，无论是我们什么人，他们都有这个献祭的制度，他都要献给他的神明。可是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追溯到最亘古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怎么上帝会要求亚伯拉罕把他那个独生爱子以撒给献上给他。难道我们的上帝喜欢献活人吗？这个是一个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而且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这不可能嘛，我们的神他要你的命干嘛？你的命又不值什么钱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命献给了他以后能够代表什么呢？你爱他吗？所以我们有一些人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的上帝怎么会要求亚伯拉罕献他的以撒？而且这个献没得说的，他听得很清楚，不是幻想。我也相信亚伯拉罕呢，他一定是怎么样，再三的确定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声音，这不是别的来虚假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亚伯拉罕侍奉上帝的最高峰。为什么还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那你说 What's the big deal? 这到底有什么很重要的意思呢？这个意思重要到你很难想象。原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是预先预表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要把他自己独生爱子也献上去。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你可以讲预表，你可以讲说亚伯拉罕跟上帝是 buddy buddy， 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位好朋友，所以上帝要把他将来要做的事情就跟亚伯拉罕讲了。但他讲的方式不是我跟你讲讲就好了，是要他的好朋友去经历一下那个过程。所以你在看到亚伯拉罕短短的经文当中这样子的几句话带过去，可是你要知道他心灵里面的煎熬，他心灵里面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不舍，还要这样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的那种挣扎。一方面是上帝他的好朋友，一方面是他 自己最亲爱的儿子等了25年才生下来的，而且不是夏甲生的那个，而是要他的太太莎拉生的那个独一的儿子。然后上帝说你要把他献给我，他要去献给上帝，他拿刀要把他给儿子给宰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11:19，因为他相信以撒会死里复活，那这个就正好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要亚伯拉罕经过这些以后，他要告诉世界上的人，亚伯拉罕是我的好朋友，他配得我先把我将来要做的事情告诉他，而且他非但他自己知道，而且他经历了，他这个经历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知道。所以当亚伯拉罕拿起刀要杀他的时候，所以哎呀，千万不要啊！有一个神的使者就跟他讲，他说我知道你真正的是敬畏上帝，因为敬畏上帝就是顺服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他是很敬畏神的，其实你是在说他是很顺服上帝的。你知道在一个顺服神要爱神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 By the way 我们今天的诗歌很多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样，我们会谈到献祭，我们要谈到放下自己所需要的，你祈求的东西是上帝的旨意还是自己的旨意。其实就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你会看到亚伯拉罕这么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上帝要叫他献出去 ，Come on， 这个是，这个简直是要他的命。他在创世纪15的时候，他已经跟上帝讲，他说：“你看，你没有给我儿子啊，我什么都有了。哎，将来要继承我家产的是一个叫什么人的一样，那个不是我的儿子啊。”上帝跟他讲说：“你一定有你的儿子啊。”等了25年，100岁的时候有了儿子。然后以撒那个时候多大？据他们考证，那个时候以撒已经30岁了，就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年纪。30岁了，他爸爸130岁，他要捆他。你会看到以撒的顺服，所以呢，不只是亚伯拉罕顺服，以撒是顺服。30岁的年纪呢，他老爸捆他，他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当然知道啊。为什么你可以把我捆啊？上帝叫你把我献上，你真的要把我给……啊，弟兄姐妹，所以在亚伯拉罕，事实上我们应该讲说，亚伯拉罕跟以撒同时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一个愿意献祭，一个愿意被献上。啊，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愿意被献上，所以他预表了很多事情。在我们新约今天，上帝对献活人祭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要你的是献上活祭。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预表，很多的预表，包括献祭的地方就是将来的圣殿，在这个圣殿当中，千千万万只的羊牛被献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羊牛就是取代代替了什么？代替了你跟我，或者应该讲说代替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把他的罪全部从属灵的角度上面呢，把手按在那些牲畜的头上，就把他的罪放在这个头上，然后怎么样献给上帝，就是杀掉了一个生命，结束了，要表示你的怎么样？你的罪被赦免了，你赦免一定要流血的。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整个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代赎的这种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在创世纪22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在你的周报上面来。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后面冠弧啊，那个比啊，应该是必啊，必然的必。事实上它的原文的意思不是预备，原文的意思是看见，也就是说在耶和华的身上你必然会被耶和华看见，就是耶和华看你，耶和华看见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预备就是我们后面来的人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才发现到，哦，因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嘛，一个公羊在那里嘛，所以就取代了以撒献了燔祭给我们的上帝。但是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上帝看你。如果我们只是说你把中文这样读过去了，哦，耶和华预备，耶和华预备，那么 you miss the point， 你就在整个这一段亚伯拉罕侍奉神的这个最高峰当中呢，你没有抓到那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原来在你献祭的时候，神他查看你的，他看到你的。当你很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预备，也就是说你顺服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你。那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假惺惺的哈，你不是真心的，你是假意的，请问上帝知不知道？知道。 He knows everything， 他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你千万不要讲说神他没有条件的会为你预备。 No， 他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就是他要看你是不是有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我们在个人方面，在教会方面，你有顺服他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不要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一定必然预备。你要知道他的条件是他要看见，他的原文是看到你，他在观察你。所以你在献祭的时候 every single move，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思意念，上帝都在查看。当我们在领饼领杯的时候，你是真心的悔改，还是随便跟牧师讲两句，哦，就算了，他也知道。所以当我们讲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预备，耶和华祝福，有一个条件，但是我们可能以前读经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这个反正亚伯拉罕做了一次，耶稣做了一次，啊，耶和华一定统统是预备的，那你就 miss the point， 你没有抓到那个重点。因为这边的重点是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看到以撒的顺服，所以因为他们的顺服，所以神预备，所以神怎么样？神祝福，神因为他们做这个，所以将来千千万万的牛羊，他的这个献祭制度就怎么样，就非常的有一个规模，有一个雏形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会悦纳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的献祭整个的制度，你可以讲说就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的。如果说他没有这样做的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亚伯拉罕真的是了不起啊，他说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儿子养了30岁，亲手献上给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他从天上降下来， 他也在地上活了30岁，亲自自己愿意的献上。然后弟兄姐妹，我们看亚伯拉罕以上的第一点，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旨意献上自己的独生子，预表父神跟耶稣的关系。你在2000年之后呢，神要把耶稣赐下来给人类，耶稣要上十字架，那这个本身是亚伯拉罕经历的那种痛，那种不舍，那一种什么，那种撕裂心肠，那个亚伯拉罕先经历了。所以亚伯拉，你看以撒本来背着柴火啊，跟着爸爸上去，好像就是在背十字架，他不知道，傻傻的，爸爸说什么就顺服他。那你要看到以撒很顺服他爸爸，就像耶稣很顺服父神一样，他没有逃避，他没有说爸爸你发疯了，他知道上他的爸爸是很敬畏上帝的人，他爸爸要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他很就是顺服。他30岁，年轻力壮，130岁的老头可能一拳就把他打昏了，但是他还是非常的怎么样，乖乖的躺在上面给他爸爸绑好。他也不用问了，他知道上帝预备自己做燔祭的羊羔就是他。所以当耶稣基督领受到这个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也怎么样，他也愿意献上。那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就是预表我们的上帝跟耶稣之间要发生的关系。弟兄姐妹， Isn't that amazing? 是不是一件非常令我们心里面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再看以上的顺服，就像耶稣的顺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第7节，打在你的周报上。他被欺压而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读四福音书，四福音书通通都有记载，记载什么？记载在耶稣基督被捕，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在比拉多的里面，他很少开口的。也就是说，他是非常顺服的，就像以撒很顺服的被爸爸绑着，很顺服的。看着他爸爸拿起刀要把他给宰了，他很顺服，无声，不开口。所以以撒被绑的时候，他也没有开口。所以当耶稣基督被绑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一直到最后只有几句话，只有那个大祭司说：“我这个，就是。”你要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不是，我说你说的是，只有这个时候 才有一些的话语。好，那弟兄姐妹，基本上他在被众人审问的时候他不开口的，他就像真的53章以赛亚书53章第7节里面所讲的，他没有为自己强辩什么。第四点，我们看亚伯拉罕献上以下，就好像上帝定义的将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你看53章第10节，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耶和华却定义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那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当然你可以说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这个括号里面，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的神子，好像是自己献上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好像是什么神定义要把他自己的儿子给献上去。这个定义这里面，亚伯拉罕的撕裂心肠上帝也一样的经历过，他 啊，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他自己，成就了人类的救赎。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亚伯拉罕，这就是上帝最好的朋友。但是在整个的叙述当中，你可以真的去领受到上帝的那种心情是什么。在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上帝已经把他当作全世界的最大的罪人，所有的罪通通都在他身上的时候，上帝撇弃他，颜面不看他。那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就好像以撒被绑在那个木材上面，好像那个时候他的爸爸不是他爸爸，好像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他的儿子一样，他真的要拿起刀来要杀他，他真的是下定决心。当然亚伯拉罕不明白，他是在预表耶稣基督，2000年以后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献上，也就是他的预尝了那种天父的那种的心肠撕裂，要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祭，要成就他所预定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讲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神必预备。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但是条件是你是顺服吗？所以我们今天在临兵领杯的时候，再加上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说我们要爱神，其实爱神按照约翰福音14:16讲得很清楚，耶稣说爱我的必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当我们讲说爱神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很愿意去顺服的，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那个叫做爱耶稣。我们今天讲很多爱啊，爱啊，不是情感上的爱 ，agape 不是喜欢 ，agape 是定义。哎，我们教会的名字爱修基督教会，这个 agape 不是喜欢 ，I like it。你可以不喜欢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某一些，但你必须要爱他。因为这个爱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是一个定义。爱就是定义，上帝有一些的规定，你不喜欢你也要去做。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也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你喜欢的，而且喜欢跟他彼此相爱没有问题。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你不怎么喜欢的，你要去爱他。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差别。有些人长得比较帅，长得比较漂亮啊，他非常 popular， 他长得不错啊，长得很好啊，人模人样哈，大家喜欢跟他做朋友啊，很好啊。但是长得不怎么样啊，我们听到一个笑话说：“哎，你长得很安全啊，或者你长得非常的不错啊，或者是说你的穿着打扮人家不太喜欢，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是你要去爱他。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喜欢跟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但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感谢主，他没有吩咐我们彼此喜欢，他是彼此相爱。因为爱包括很多包容，包括很多的事情。这个爱不是情感的爱，这个爱是定义神圣的爱。所以在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学习去爱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讲说去爱那些你没有感觉没有什么 chemistry 的人，没有感觉到有一些什么他吸引你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你爱他吗？你去关心那一些平常你不太注意的人，或者你平常不太愿意花时间跟他交通的人，这叫做爱。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爱他，必须要遵守他的命令，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今天上帝没有要求你自己献上你的独生爱子，上帝要求你的是献上国际，上帝要求你的是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其实不难，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毕竟2018年我们过了一半，我在这个过去半年当中，我经历我自己个人本身的一些生命上的一些的调整，对我不喜欢的事情哦，我不太想去做，我喜欢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一般人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 Yes, of course. 你喜欢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但是那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你的工作啦，可能是你什么，那当然你也得要去做。可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 get paid, right? 你还是有薪水啊，不喜欢，但是为了生计嘛，你可以做的。但是现在你要扩大了，你要去做什么？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却上帝要吩咐你去做。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要去爱那些你不怎么样的、不太喜欢的人，你要去爱他。然后再说，这个爱不是喜欢，爱是一个定义上面的决定。彼此相爱，就是你要做怎么讲？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有污秽的言语。你要造就他。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是不是都在造就人？这个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愿意造就他，你有那个心要造就他，上帝都看见。耶和华以勒是上帝都看见了。大家说，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看见。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他相信以撒会死里复活，没想到他的相信呢，真的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上帝知道耶稣必然死里复活。那么在现以撒的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圣殿所在。我们今天呢，如果到以色列去游玩的时候，你看圣殿都不在了，对不对？但人家说那个圣殿所在地是那个清真寺，回教的清真寺。其实呢不是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真的到那边去过的话，它那个地方呢，耶路撒冷有一个城墙山，不是应该讲圣殿山。这个圣殿山有一个东门，对不对？有一个东门，结果你看，如果说从东门进来的话，应该圣殿应该是通的，从圣殿山的这个东门进来就应该可以直接怎么样，从东边进入圣殿的。结果我们特别那次去的时候，刚好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圣殿山里面，我们特别去看了一下，哇、哦！然后特别拍了一个 video， 觉得哎，这个地方不是哎。结果如果说哈、哦、somehow 他们可以建圣殿的话哈、哦，清真寺不用拆掉了，他们两个可以 coexist， 可以同时存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不过最近那个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们在有一个 series 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怎么样啊？有一个理论啊，就是说他们的圣殿不是在那个圣殿山上面，他们的圣殿应该是在大卫城，大卫城就在那个圣殿山下面有一块。很小的这个地方，像一个豆荚一样。他说在那个豆荚的最上端那个地方是以前圣殿的地方，所以他们说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古迹。那、啊、当然是有了，因为在大卫王还没有建圣殿，大卫没有建圣殿，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圣殿。以前的会幕所在地是在那个地方，没有错。啊、但是他们说、欸、他们如果可以在那边建圣殿的话，好像就可以解决他们需要圣殿的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说考证好像在那边有一个这样子的理论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We don't know， but 我们求主显明。那现在呢，因为最近川普总统他已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什么首都，也不能是这样讲，应该讲说现在当然以色列的首都是在特拉维夫，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外国使馆都在那边。可是呢，承认耶路撒冷呢 在神的国度当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大经文所拣选的圣殿的所在地，是他的首都，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如果说美国承认的时候，如果从一个圣经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一个美国这么有影响力的，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力的国家，他已经率先承认这个地方，所以他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啊，弟兄姐妹，很快的，他们的首都一定会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来看看，就是说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正在一步一步一步的什么在实现。等到耶路撒冷成为万国的中心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就因此打开了末世的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当圣殿被建造的时候，耶稣就快来了。所有圣经的预言当中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圣殿还没有建好。就是以色列的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被毁了之后，他的第三圣殿，当这个第三圣殿被建好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真的快来了。耶稣基督就快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我相信是在我们当中还有人活着的时候，耶稣就回来了。你预备好了吗？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上帝会为以撒预备一只公羊。对不起，那个山请把它去掉。神为以撒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他，成为一个真正敬畏人、顺服旨意，在圣殿献祭最开始的模式代数。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却是神真的把耶稣好像活人一样的献上，成就了世界上的救恩。所以今天对我们新约的信徒啊，弟兄姐妹，上帝对现活人没有什么意思，他也不喜欢啊，因为人死了就没了。但是要我们献上活祭啊，我们人不会死，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你的老我要死掉，你有死掉，才会有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在一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有新的生命，你的老我必须死掉，而且死透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献活祭，献活祭，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还在那里作祟，我们在那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讨他喜悦的。第二点，神看见亚伯拉罕通过试验之后，就为他预备供养，所以他就称耶和华以勒。以勒的原文我再讲一次，是看见的意思，是上帝的使者看见亚伯拉罕的顺服，所以预备了山羊来代替。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看见，耶和华检查，耶和华知道，他知道所有的人在他的面前里面的心思意念，他的动机是什么，耶和华神都知道的很清楚。最后我们有三点应用。第一，耶和华以勒的条件是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吗？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你愿意爱他，遵守他的命令吗？律法只有两个最重要嘛，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爱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普遍性的旨意都记录在圣经上面。我们要圣洁，我们有什么实践？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这一些都是他的旨意。我们也愿意顺服他。就像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第二点，所以神 做的事情就分享给朋友。今天耶稣已经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了，他会不会试验我们呢？那么他试验的原则他是不变的， 就是在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生命、财产、名誉、地位、地位，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顺服神而放下？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为了公义、仁爱的原则放弃了个人的利益？我们是不是会为了个人的追求某些方面的利益，然后我们去骗人，我们去坑人啊，我们去做一些不讨神上帝喜悦的事情？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我们愿意顺服上帝？我们有很多的罪，往往在一些的事情当中，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要这样做，那就很麻烦了，那世界上就变得很混乱了。大家都做的事情，不见得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面，同居很流行，但那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要有婚约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小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四小五。我就前几天看到台湾，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四个老婆都非常的相安相处很好，他们还出去逛街一起。所以那个记者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每个人送的生日礼物啊都一样之类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看起来很好，但是上帝不喜悦。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你愿意放下你自己吧。就像我们唱的，今天唱的一条老歌，你愿不愿意顺服，放下你所求的呢？第三点，真实的敬拜一定是将最好的供物献给上帝，因为耶和华看见，必定为我们预备祝福。换句话说，我们一切敬拜的动作，内心的动机，神看得很清楚，他要赐福给那顺服的人。所以我们千万说，耶和华预备，耶和华以乐，应该说耶和华看见，他鉴察我们的动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约的祭坛，你的祭坛就像我今天下午就要开车到南加州去，我的家的祭坛，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跟着我们走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带着我们的祭坛。我们的祭坛上面是顺服吗？我们要去掉一切，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掉一切的污秽不洁净？因为上帝都看见。我最近常常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早上5点钟就爬起来就爬到客厅去，来跟上帝祷告，来祷告认罪，有很多的罪啊，一个一个认，然后就睡着了，然后就做梦，然后起来醒来以后再继续做，继续认罪。那第二条呢？上帝喜悦我们在他的面前讲清楚。那你在认罪的时候，上帝会回应，他会回答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只能说，这是很个人化的事情。但是耶和华以乐，耶和华看见，不是说只有在摩利亚山上面。现在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过去几千年敬拜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之后，现在个人敬拜的地方就是在你的家，或者讲更实在的，就是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因此你的祭坛就是你自己。 Everybody， 每一个信徒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耶和华以乐的山，你可以讲说就是我们自己，耶和华看见我啦。所以弟兄姐妹，求主 接着这样子的信息再一次激励我，要帮助我们知道上帝检查，上帝看着我们，他不是用一个审判的眼光来看你，他不是用挑毛病的来观察你，他是用爱的眼光来看你。当我们跟他呼求说，上帝我这点不会，上帝我这个能力不够，他就愿意帮助你，他就愿意让你怎么样被更新，要来复兴你。 The only thing 这唯一的一件事情，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跟他提出来。就像我们当中有人养儿育女，但你的儿女跟你讲说，爸爸我不会啊，你可能先骂他笨，这个都不会。现在不是啊，赶快说，哎，我教你啊，以后就会了。我最近跟我太太学很多东西啊，我发现到以前啊，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啊，我就不会去碰。要发现到哦，师母真的了不起，她会做很多东西。我现在最近在慢慢发觉，哇，我的太太真的是了不起，还有很多东西我不会，她会。我现在在跟他学，所以我现在跟上帝祷告，其实都在悔改，因为上帝都看见。耶和华以勒的山就是你自己，你愿意跟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就要常常的怎么样学习我们顺服的功课。 Amen。 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亚伯罗翰他耶和华以勒的山，在这个山上必有预备。主要我们相信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的活的祭坛，这线上活祭的祭坛，就是你常常看顾的地方。主要你必看见，也必为我们预备祝福，因为我们都是顺服的。我们在不顺服的地方，求主你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祈求。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求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阿爸天父，你就派天使来帮助我们。我们在无论任何的困难当中，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帮助我们顺服，让我们悖逆的心变成顺服的心，让我们真的像以撒一样，愿意这样乖乖的顺服，因为那是你所喜悦的。我们献上感恩，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